各位朋友晚安，今天很开心哦，在八号阅览室礼拜五晚上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然后放松的夜晚，大家特地来参加今天我们举办的这个活动。今天的这两位来宾我觉得在花莲都非常不容易，就是请他们亲自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嘉恒大哥从台北过来，还有就是方怡他现在居住在花莲，然后现场有几位朋友也都认识他，就他着力在耕耘音乐的专业领域很长的时间，觉得每次跟方怡在这样的讲座里面见面的时候，我常常都觉得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魅力，他会把可能我们在非常遥远跟这个土地连接很深的这些音乐，他用一种深入浅出而且用他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做诠释，我觉得在每次他对谈里面还有我们听到那个百年前的声音，我觉得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今天接下来先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吴嘉恒吴大哥，还有我们今天的讲者洪方怡。方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嘉恒大哥了。
先欢迎大家，真的很高兴第一次来到乐界里八号阅览室，然后也很高兴能够认识冠宇。我想先谈一下几件事情，来讲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想法。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巴哈，因为去年开始我在台北的郭英美书店，它是一个新开的书店，在那边三月做了十几场的跟巴哈相关的小型的演出，今年也就继续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并不想要再重复一些事情，所以想把这样的一个范围把它扩宽一点。然后就像这个题目所讲的，巴洛克跟流行的初次交汇，我们不同的年龄代都会不一样的经验。那以我是一个五年级的人，我们小时候对于日治时代是一个空白，因为那个就是跳跃，就是1895年割让给日本，然后呢1945年我们那时候台湾光复节还要放假嘛，而且还会唱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的台湾光复歌。至于说在1945年以前的那一段岁月，其实不用去提及，像我小时候我祖母的关系，我们也回祖母家是住在日本房子，所以那时候我就也不会想太多，好像就会有个日本房子可以住，但是这个房子在我们进去住之前是什么人住在那边，好像大家都不会普遍去问。但这几年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开始在探讨，包括弯身这样的议题，包括在这个1895年到1945年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这个土地上，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那个逛老街的经验，就是老街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街道窄窄，然后红砖的建筑，然后这样的房子是在可能1920年、30年所建的，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那种欧洲的建筑要素，我们说啊，那个是欧洲巴洛克的这个要素，但是这就引发了今天这个场合的好奇心，难道巴洛克要素在台湾只会出现在建筑上吗？那在音乐上面会有蛛丝马迹吗？很不幸的，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演完了就没有了，我们只能靠当时留下来的一些文字记载。那这样的文字记载，我相信等一下大家从方怡的分享也会知道，对他来讲是一个折磨，因为很多文字记载要不然是没有，要不然是说不清楚。但是总之我从他今天所分享给我们的，我应该可以很准确的去预期，他的确很符合我们今天的题目所讲的是巴洛克跟流行的初次交汇。而且题目上我还取了一个叫 Rendezvous， 这是一个法文字，就是也普遍用在英文里面，它讲的就是一个约会，就是一个相见，就是一个邂逅，然后这样一个邂逅在1930年代或者在之前在台湾也发生，然后发现说在那个年代20世纪初离我们现在100年，在我们的阿公阿嬷甚至阿祖那个年代，那时候的有些台湾人其实他们的音乐生活的丰富或者跟欧洲文化这种交汇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我的开场就做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时间交给方怡。
Hello， 大家晚安。今天其实要来跟大家谈一个我觉得真的还蛮硬的题目，但是我在找资料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发现了非常多有趣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应该会蛮大开眼界的。这个题目非常的硬，但是可以先想一下，不要说巴洛克音乐，古典音乐好了，西洋来的音乐，你觉得西洋来的音乐最早如果在台湾的空气中放送出来，或者是有人演奏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场景吗？那个时刻打开来有自来水吗？ 然后呢有电灯开关可以开吗？那个是什么时候？西洋音乐是怎么样传到台湾来的？你知道在报纸上面最早最早有西洋音乐的记载大概是什么时候？大家对这些东西有概念吗？以前音乐课我们都在学什么？如果你跟我一样，我是六年级后段班的，以前在音乐课上就会讲很多古典音乐家，对不对？我们就会学谁是贝多芬，谁是海顿，谁是莫扎特。在我那个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哦，台湾自己有音乐，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录音，什么时候有唱片。今天其实我准备了大概将近60张简报，很古老的资料，然后我也准备了将近大概10首的很老的录音。有一个录音非常非常非常的奇特，它是大概1901年的录音，非常奇妙的声音。但是我想要先回答一个我觉得有点困难的问题是，如果你之前有读过我的书，好，因为我没有放在简报上面，可能蛮多朋友知道我有这本书叫做《曲盘开出一蕊花》。什么叫曲盘？曲盘就是老唱片。而且我一开始就是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做这本书，然后做的是30年代的台湾流行歌曲，然后很多人听到当时的音乐都会讲一句话说，为什么当时的歌那么难听？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以前唱歌这么难听？为什么以前我们台湾的唱片听起来那么难听？如果你听过同样1930年代的，比如说美国的爵士乐，你就会说哇，好厉害哦！你就会说哇，那个时候有好多好厉害的演奏者，那时候有好多好厉害的演唱家，不管是流行音乐的或者是爵士乐的蓝调的，大家都说他们很厉害。可是为什么当我们回头去听我们台湾自己的音乐，我们大家会说，哎，他为什么那样唱歌？好诡异哦，好奇怪哦，声音好难听。今天我非常贪心，我也想要回答这个很大的题目，是为什么当时的音乐听起来那个样子，把我们台湾人的声音录起来，为什么是那个声音？其实跟当时整个台湾我们在接收从西洋从欧美，它是经过日本来到台湾，这个有点像是下跳棋，它是跳跳跳，它好像是经过了不同的地区才到台湾。所以这个在我以前的书里面我会写这个叫做二手的现代性。大家知道二手烟嘛，就是不是你抽烟，但是是别人吸到的烟，然后你又吸到。所以我们经过日本才吸收到古典音乐的时候，其实已经先经过日本人觉得哪些古典音乐好听，然后他们让我们台湾人跟着听，这个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到最后我们台湾人在录自己的流行音乐唱片的时候，可能就呈现了某一种样子。而且要知道台湾当时的演奏家很少，所以我会一关一关的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当时录下来的音乐会变成那个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功课要一起来做。为什么今天是没有办法录影转播的？除了是有很多的简报可能不那么方便让大家都分享出去，然后最重要的是录音是有版权的，尤其是如果今天我买到一张30年代或是20年代台湾的唱片，然后我把那个声音转录出去，我就有那个录音的版权，所以这个东西不一定在我手上，所以很多录音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大家可以比如说分享到网络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投影片，这是什么？你在小学的时候都唱什么歌？你知道当我揣测台湾人最早最早可以听到西洋音乐或是在什么场合，有两个场合我马上就想到。第一个场合很普遍的，当时日本人非常鼓励大家都要去上学，上学就规定日本人觉得音乐是很重要的一种教化的工具，它是让台湾人可以越来越学习听日本人的话很重要的工具。以前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在操场上然后会放音乐做体操，对不对？其实在日本时代这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在学校会做的事情。可是呢当时要怎么放音乐？当时是要用那个 留声机耶，在操场上放一台留声机，留声机是要用手摇的，然后唱片放下去，全校几百个人就一起做体操。好，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化工具。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像这个是比较晚一点点，这个是昭和年代，大概是1935年左右的一个课本，然后它是第六学年，所以是三年级的课本。如果我们看以前的音乐课本，你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你想象一下，你觉得如果你是日本人，你要教台湾人唱歌，你觉得你要让台湾人看什么样的乐谱？简谱吗？还是你要看什么会比较可以有教育的功能？所以用什么谱其实就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你是只学二胡的，你可能就会看数字的谱，或者是如果你学南管，有一种传统的叫做公尺谱、公车谱，对不对？那请问你们猜，如果是公学校里面，他们会看什么谱？这是什么谱？
五线谱。
而且很厉害耶，三年级他们可以唱分部耶，这个还不是那种合唱团哦，这个是上课就可以唱这样。你可以想象当时其实对于音乐教育是很重视的。我特别找这一首的谱，如果你会看五线谱的话，你可以读一读，然后你就会发现，天哪，这个不是日本的曲调耶，这个是一首欧美的大家会唱的，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用欧美的民谣，有的时候会用古典音乐的乐曲。所以其实在日本时代，你去学校上学，你除了会学写字、学算术、学日文，是你也会学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一定会接触到五线谱，跟可能有日本音乐、日本的小调、他们的民谣，但是也会有这一些古典音乐。所以这个是不是跟你原来对于日本时代的想象有一点点不一样？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播出。